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有没有人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有需要的有没有呢？抱歉，我们前面已经没有了。如果您需要的话，下周我们会再给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又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十二节到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六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二十一节到末了，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些话当然明显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神本来就常常用我们在世上的事物要给我们讲天上的事物，因为天上的事物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维度，不在同样的一个时空里面，我没有办法写实的描述它，所以神用比喻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是神整个创造跟救赎的计划里面伟大的部分，那就是借着造着一个可见的世界，可是他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不可见荣耀的属灵的更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境界里面所以 这些话都是象征性的哈。那有的时候这些话不一定要我们细细的对每一个词或者每一个这里面的物件都要了解出一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是有红碧玺，怎么样有紫金，那个代表什么。如果你听见有牧师把这十二个根基那些宝石一个一个都说得出来，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我建议你听一听就好了，笑一笑就可以了，因为那不会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们这样子讲，有的时候蛮有意思的，也许他们借着这个讲出一些很好的属灵的道理来，很好。可是如果他把这件事说成是一个好像神给他特别的启示，好像那就是标准答案，那你就笑一笑就好了，这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些象征性的说法有可能只是要我们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味道啊，有时候颜色可能要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醒目，或者一种惧怕，或者一种荣耀光彩，有的时候只是这样，也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要我们感觉到它的美丽或者坚固。我觉得城墙的根基是宝石，差不多就可以用这样来表达，就是要表明它的美丽跟坚固啊。如果我们就这样解这十二个根基、十二块宝石这样解释，并不会太贫乏，不会的，因为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因为这样，这些象征性的说法，你不太能够一定要把它解成，好像对天堂在永恒里面对天堂的写实的描述。它也有可能有一些话是让我们还在这一头的人能够明白的，所以有可能他写的有一点包括了我们从今世要走向永世的时候的过程，有时候他表明的那个过程，而不一定是表明最后的目标，最后进入天堂的永恒的光景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解释，我们刚刚读的这一章最末了几节就很难明白了，就是在天堂还有城内城外之分，城内没有问题，是属神的人在那里，城外是谁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怎么还会有城外的，不是其他的人都在硫磺火湖里面了吗？可是有可能在这里只是要表明一个区分，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城里面有份，也有可能在城里面没有份啊，就是表达这样而已啊。所以不要坚持要对这两章圣经这些表号的说法一定要非常写实的来描述天堂是怎么样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一起头提到这个引介心腹的人应该是特别宝贵的人，对不对？特别重要的人物，把新娘子引介给大家的人，至少他自己应该是穿着特别的光鲜亮丽，像这样的人哈。可是启示录在这里写的有点扫兴，就是引介心腹的是当初手上拿着七碗的天使中的一位，那七碗倒在地上是灾祸，对吧？可是你记得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七碗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在不同的时候或者说不同的领域里面它都出现，它是连贯性的， 但是他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差异啊。最先出现这个有可能是跟我们有关系，是众圣徒的祈祷，你记得吧？众圣徒的祈祷在那个香炉上面，再加上香升到天上，再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很多的事。可是这个香炉它用的字眼跟后面讲的降七灾的七碗用的是同一个字，一般也相信那里的金香炉就是后面的七碗是一样的，因为也描述一样的事，当它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就发生许多的灾祸，各样的事情这样哈。那我们不要因此觉得说怎么会，那个应该是倒的是不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我们众圣徒的祈祷还加上香的，还升到天上去过？可是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要那样问，反而要从这里来了解说，我们众圣徒的祈祷是有一天神拿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件事情啊。不是说我们祷告要祷告成求神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你的祷告应该要有馨香之气的，你的祷告应该多半都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恩慈，像这样的祷告。可是这样的祷告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那些被离神而去，那些心中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荣光的人，他们承担不起你这样的馨香的祷告的啊，那个祷告就会变成他们的审判。这才是圣经里面表达的真理啊！我有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讲，不要把神想成这样，就是面对属他的儿女那些忠心的跟随者，他就带着笑容，充满了慈祥柔和恩慈，给他们称赞赏赐，然后转向那些山羊吧，那些灭亡的人，神就把脸一抹，就开始用严厉的方式对待他们，把他下在硫磺火屋里面。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神在面对这群人跟面对那一群人的时候都一样充满了爱，而且一样充满了欢乐，这是我相信的。但是神一样的发出，在人这一面，就有一些人领受的是无穷的祝福，另外一些人可能领受的是无尽的恐怖，对吗？其实在世上有的时候就已经会有这样的事了。我们看为宝贵的，当我们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人的感受却是非常的暴烈的啊！他们承担不起那些事，因为他们心不向着神。这就有点像有人这样形容，就是像一个人长久活在黑暗里面，忽然有光照着他们，那个光对我们来讲是奇妙的光，甜美的光，可是对他来讲却是好像要把他杀掉的光一样，因为他已经长久在黑暗里面，他一下子他没有办法领受这个。而神让我们在地上就是要追求这一件事，让我们逐渐的逐渐的能够适应神的荣光。我们能够适应神荣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随着得着培育，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这个带着众圣徒的祈祷，带着馨香之气，却倒在地上的时候，带来地上许多的灾难的天使，同样的这样的天使是来引介心腹的人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神一贯的作为啊，好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用柔和恩慈对待别人，什么时候应该用严厉审判责备面对 一些人，你其实不太需要这样分辨，你无论对谁都要用温柔、谦和、恩慈、喜乐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们。你记得吧，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句话，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然后拿着七碗的其中一位天使就对约翰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这个很有趣，就像当年约翰也领受过，说那犹大支派的狮子要已经得胜，可是约翰举目一看，看到的是神的羔羊，你记得吗？在第五章的时候，这里也一样，当天使跟他说我要只给你看基督的心腹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一座高大的山，然后那里有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光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定不是指的一个建筑物说的，对吗？因为主耶稣应该不会想跟建筑物结婚的。这是羔羊的旗，羔羊的旗是指的我们，不是吗？是指的教会。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指的一个建筑物，虽然神用建筑物做一个象征，一个比喻，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堂里面的家，可是其实神想要我们明白的并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房子、宫殿、一座城，而是我们与他同住的事实，那就是教会的样式啊。这是讲的教会说的，而教会的意义就是有神的同在，他们是神的居所，神喜欢在他们中间，而神自己也成为我们的居所。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开头讲的话，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就是天堂的本质，也是这一座圣城的核心的价值啊。那今天我给大家继续讲到对这一座城的一些描述啊。首先他讲到城墙，你知道一座城有城墙，在圣经里面至少表达了三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古代的城有城墙本身就有这样的意义，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墙这回事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有一个墙在那里，第一表达了分别，既然有墙就有墙内墙外之分，神要我们知道不是大家都是混在那里，你必须做出选择，做出分别，你必须拣选生命，这样你才会在墙内。所以墙代表了分别，墙也代表了保护，尤其古代的城都有墙的啊。古代的城如果没有墙，就很难防御仇敌的侵袭。你可以屯重兵在城里面，可是想想看，一座城如果没有先有城墙保护着，他就要在四围全部都要屯着重兵，对吗？因为你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攻进来。可是如果你有墙就不一样，你有墙的话，你知道那本身就是一个防御。当然这是用古代的城来做比喻了，现在的城市、现在的战争，城墙已经不太有用了。我们知道啊，飞弹啊什么东西根本不管你有城墙啊。可是我们要想到啊，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仍然是在城必须有墙的时代。如果有墙在那里，那么城里面要做防御工程的人通常只需要在一些重点上面有防御工程就好了，比方城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入的地方，可是也是防守的弱点，对吗？ 也许那座城还有别的地方是一个弱点，是一个罩门，我们在那里需要加强防守。这有点像盾牌的作用，你手上拿着一个盾牌，盾牌多半的时候不会像那个美国队长一样拿来做武器打人的，这个盾牌其实是防，主要是防御用的，对吗？他右手拿着宝剑，如果仇敌有火箭来，要用剑去隔开。可是他盾牌拿在胸前，人家如果打往这个方向，盾牌就已经挡住了，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所以你需要抵挡的部位就变成是一些重点部位，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吗？嗯，否则你现在你看，你如果没有盾牌，手底的火箭从各个角落来，哇，你可神勇了，你要来飞舞你的宝剑，你就非常的疲于奔命了。城墙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是在讲属灵的事情，这是一个象征，所以我说这个圣城，你不要只想到在天堂的一个写实的描述啊，它也有可能表达出这个过程，我们得以进到天堂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必须像城一样有墙的。你的生命有没有墙？像雅各那个女子，在后来她生命很成熟的时候，她开始更多的关心生命还不太成熟的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她关心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写说，她如果是墙，我们就要在她身上建造银塔。记不记得雅各第八章有这样的话？在士林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你们才前两天才听过雅各第八章。哦，对不起，不是，是两个星期前听过的。他若是墙，我们就要在其上建造银塔。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女孩她已经生命有一些分别，有城墙，也有一些保护了。我想意思是她生命变得已经更刚强有力了，那我们就能够在上面建造得更丰富更好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你想到圣城的墙，想到这些事啊，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我自己信主以后，我没有很快意识到我所过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那样过，我原来以为是啊，可是后来过了许多年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一起头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把我们整个生命都献上了，就是好像全人全身就是要为神而活。你们听我讲过，那个时候我经常一清晨起来，天还没有亮，拿着一本圣经到旁边的校园去，那里都没有什么人，就一边走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有的时候不一定说出来，心里面的一个呼求，那个呼求也不一定说得上来，有一个祷告的话语，可那个意思差不多就是，你就是想全然为着神，全然倾倒在他的面前，就是想这样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啊，他不是我们一个装点，一个装饰，信仰成为一个装饰一样，好像对我们生命有一些帮助，不是的，它是我们的全部，而且我们也是它的全部，差不多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是我们在神的手中，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其实那里可以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一部手书二章第十节，因为那里用的工作那个字啊，poema 好像那个字，其实是演成英文，最后再讲到诗句的那个字 poem 那个字，所以有一些圣经就把它翻译成我们是神的masterpiece， 就是我们是神的杰作。其实你要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一首诗也可以啊。所以神正在这样子，很着意的，很细致的， 用心的在那里建造我们，我们知道他会负责我们一生一切的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都不会在神的掌管地之外，不会的。每一个环境遭遇都有可能是神雕刻的手、雕刻的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知道，这是我18岁那一年遇见主以后就已经进入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啊。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好几年以后我开始发现好像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都这样，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那是最标准的模式。你知道，一旦我们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啊说我们常常遇见什么属灵的征战，因为你有城墙，那个本身就会保守你。这就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尼托生弟兄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那里，我们开始的时候得到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他解释《罗马书》第六章，他把人成圣用四件事来讲，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并没有按照《罗马书》第6章1到23节的这样的次序讲，他主要在讲1到14节，而且没有按照那个次序。他的次序是，第一，他用的是罗马书6章第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他主要是讲知道，他说这个救赎，我们领受救恩是从知道开始的，不是从我们努力做什么开始的。为什么是从知道开始？因为是神做的事情，你必须先知道神做了什么。当你知道了，第二步就是领受。这个领受是前面几节罗马书6章3节4节讲的，保罗在那里用受洗来讲，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我们用受洗来表明我们知道了，居然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样救赎，我们就欣然领受，伸出手来，从他的宝贵的手中我们领受这个救赎。我们用受洗来表明我们这个领受，用信心领受。第三步，他用的是罗马书6章11节，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的看其实跟罗马书一直在讲的一件事，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算我们为义，他算我们为怎么样，是用同样一个字。所以尼托生弟兄就用这个字来翻译这一段话，说，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其实这是第二个步骤的延续，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了救恩，基督成全，然后我们决志信主，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也许说祷告决志信主，然后你用受洗来表明这个信主，可能开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喜乐，你觉得生命好像焕然一新。2天以后，有的人不用2天以后，2个小时以后就发现好像不太是那样了。有的人就会开始怀疑，我也真的有得救吗？可是其实不是的，那是你学习一件宝贵的事的机会，就是神是不改变的，你要这样认识他。他怎么会刚刚救了你，现在你感觉不好就表示他没救你呢？你要开始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而不是像在世上我们的经验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道路，你懂吗？所以尼托生弟兄用第三个步骤来讲这一件事，就是算。其实算的意思就等于是再一次受洗啦，但是你当然不要整天要受洗嘛，但是在心里面可以像受洗一样再一次的 领受基督的救赎，说主，这是你已经成全的，我已经，我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而我现在可以活出的样子是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个新生的样式。你可以不死的再回到这一件事情来，算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活的，要懂那意思吗？好像这样讲得很完全的，可是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看到尼托生弟兄在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把这件事再讲了第四个点，第四个点仍然在罗马书六章里面后面那几节十二到十四节，他称他叫献上、哎、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把我们整个生命献上的话，就有可能你在做前面这些事的时候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一个又一个的好像事件啊，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就再一次去算自己是怎么样，有的人就因此可能会说他追求得很辛苦啊，可是不是的，如果你能够明白，你从一起头就把自己献上，你知道那个献上的意思不是我们这边的付代价要怎么样给出去，不是的，那个献上的意思是即使是前面那些话，就是我们更完全的领受基督成全的，以至于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产业，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是由他来经营的，你不需要担忧，你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差不多是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好像要城墙一样，你不会整天都在那边做属灵征战，你会站得稳，守得住，你会好像有全副军装一样，夺办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够防守，而不需要整天想着好像要去攻城略地一样，不需要这样。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城墙，我们就常常需要东挡一下西对抗一下，好像很神勇的征战，可是如果我们先在里面得胜，就容易胜过外面的仇敌。在里面得胜就是在使自己有城墙的意思。你记得我们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已经蒙召有心要侍奉主，也已经被圣灵充满，可是她在学习操练自己要装备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的过程里面，他跟一个年长的姊妹住在一起，那年长姊妹很照顾他，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听说那个年长姊妹其实在外面，他表里不一致，他在外面说他的坏话，而且是毁谤的话，不是事实的话，而且还跟女孩子的名节有关系的话，他就很难过，因为他没办法解释，大家都知道那个年长的非常照顾他，他再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会认为他是对的。就是他很难过的时候，有一天他就，我不太晓得他是做梦还是祷告的时候看见这样的异象，他就看见两个士兵一高一矮两个人在那边征战，那个高的拿着盾牌也拿着宝剑，非常神勇的抵挡仇敌射过来的箭，那个矮小的士兵呢躲在盾牌后面偶尔挥一下箭就好了啊。他就跟主说，主，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对不起，中间这一段情节好像是我自己加的，可是我想确实他有这样的意思，神还是给他解释啊，说你就像那个高大的士兵一样啊，可是如果我们够谦卑，我们就好像躲在那个盾牌后面，只有一些重点时刻你才需要挥剑，多半的时候你躲在那里就是安全的。我再一次把大家拉回来，不要只想到盾牌，想到城墙，而是想到我们，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盾牌，有像这样的城墙， 我要提到一个东西，我相信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的城墙，就是我们的无有，我们的意志。可能这个正是神造人的时候跟造其他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他把他自己的意志给我们，使我们有自由意志。你知道意志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墙。意志是怎么样运作的呢？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能够接受一个美好的价值观，像神一样的价值观，有基督耶稣的心，也就是你先有生命的原则，先决心你一定要活在诚实里面，活在光明当中，活在公义，活在喜乐里面，活在有爱心的正路上面。如果你里面有这样的决心，那是意志的作用，你懂吗？就是有这样的决心啊。当意志用在不是最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说它很顽固。可是其实如果你守住的是美好的价值观，守住的是美好的原则的时候，那不一样，那是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什么环境的改变，别人怎么对待他，都不会动摇他这一件事。他就是坚持的守住他的意志，是被神制作过的，或者也可以说他自己操练过的。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就像有城墙一样，他比较不会受仇敌的欺骗、搅扰等等，征战就会变成偶尔发生的事，而不是一直在征战。可是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把那些一直在征战说成是最神勇的战士，其实不是的哈。最神勇的战士应该比较像保罗一样，在马耳他那个岛上被蛇咬，记得吗？他做什么事？属灵的征战。你看，做美好的事就有仇敌的攻击，请大家为我祷告。他没有这样，他把蛇甩在火里面，连一句话都不讲，继续做他的事。应该像这样，应该像这样。那个跟我们的意志有关。我曾经看过这样的见证，有一位曾经被鬼附的人，后来得到释放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被鬼附的期间，如果他自己不许，鬼也无法附上身的。当然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已经鬼附久了，而且意志已经很薄弱，就不太能区分这个了。可是他讲的我相信是对的，只不过为什么他还是因此会被鬼附呢？因为他受不了鬼给他的搅扰。我觉得换句话说，他意志不够强。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操练我们的意志，那个就像我们在重建我们的城墙一样。当有一件事应该做，应该做到，可是你觉得你还做不到，好像还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至少你留意你怎么样踏出一步会更往那个方向走。即使是踏出一步，你愿意这样做，那就是在操练意志。可是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我这样形容也许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当他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可是他却觉得做不到的时候，他就站在这里说我做不到，好像等着什么时候我做得到，或者要去问牧师我怎么样可以做得到等等。可是其实不是的，那是你一个机会可以操练你的意志。你200个阶梯在前面，你觉得你爬不上去，踏上一个阶梯总可以吧？那个只有这么高而已，不是吗？我们华人古人就是这样说嘛。有一些人就会仰之弥高，然后他有可能就停顿在那里。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你自己想一想看看。踏前一步，那就是一个意志的操练啊。另外，如果一个人经常屈从于试探，活在罪恶里面， 比方放纵情欲，或者常常酗酒，或者是吸毒、赌博等等。你知道这些东西，久了以后都会使一个人的意志变得薄弱，甚至有的人到一个地步，几乎好像已经没有意志可以用一样。可是他不是一起头就这样，没有一个人会忽然从有城墙忽然轰隆就变成没有城墙，不会的，那都是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这样啊，我们要学习忍耐着胜过试探。这是为什么雅各用这种话语来讲试探是要忍耐的，记不记得雅各这样说？所以如果他这样子放纵情欲，活在罪中，慢慢的他的意志变得软弱，他自己不知道他正在拆毁他的城墙，神给他的城墙。所以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命可能就充满了各样的搅扰、不确定、不稳定、失败等等。可是一个意志经过操练而常常能够活在属神的美好的价值观里面，他生命是有原则的，他走得很稳定，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会拥有宏伟美丽的坚固的城墙，让碰见他的人会受吸引，会觉得他是美丽的，主也受吸引。主提到当那个心腹生命变得更成熟老练的时候，他说他受他吸引，然后他形容他的美丽，其中一样说他的景象如同象牙台，记得吗？这是雅歌第七章的话。我们相信景象说的是我们的意志，就像我们在提到有人应着景象一样，那是我们的意志啊。然后也是在雅歌第六章就提到那个心腹就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记得吗？把它当作一座城来形容。那当然一座城最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城墙，所以试试看好吗？留意你的城墙。而我至少提到一件，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你的意志，你是需要操练的，在很多方面。你一定不要小看你的意志的意义啊，都只用你的感受或者是环境的影响或者你的出身背景等等来定义你的生命会怎么样。不是的，我们可以使用你的意志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引到喜乐、有爱心、稳定、充满了神的光景里面。这是这座城的城墙，这个城墙是碧玉造的，就是是美丽的。后面讲到城门，如果这个代表我们能够进到圣城里面，也是进到教会，或者说进到救恩里面，进到主的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当然知道门有一个，而且是唯独的一个，就是主自己，就是城门，对吗？对不对？主自己说，他说我是羊的门，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话，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出入得草吃，不从我进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这样清楚的讲，所以一定要借着他进来才真的是进到救恩里面。另外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说，称他的门为赞美，赞美是这座城的城门的另外一个意义。那一段话把墙跟门都讲到了，我们来看那一段话，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我们来读：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也就是你进到墙内了，得到救恩了，你又有城墙，那么就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也没有那些荒凉毁灭的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是这个门，一方面是主自己，一方面是赞美。赞美是进到神的面前的秘诀，你知道吗？对不对？要去实行，不要只是知道这个而已。另外这里提到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沟子口喜安堂，他们圣诞节的时候演一个话剧，特别要演天堂，有人写出一个很棒的剧本，他们演得很好，道具什么都做得很好，可是我就笑他们。其实我不是真的要笑他们啊，我知道如果是我大概也会这样做。他们做的那个天堂的门上面有很多宝丽龙白球在上面，代表珍珠哈。我就笑他们说，圣经才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每门是一颗珍珠，而不是上面镶着珍珠。你想想看，如果有像我的大拇指这样大的珍珠，那可有价值了，对不对？可是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哎。我们都知道珍珠代表什么意义，就是它是在受伤，在遇见不容易的情况里面才产生的，跟宝石一样哈。所以门也包括了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借着苦难熬炼，然后我们能够更多进到基督的丰盛里面啊。不过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了一个有点奇怪的事，有点异端邪说，就是说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东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一个十二个门。我们不是说只有一个门吗？怎么有十二个门？我想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晓得这是象征的意义，像比喻一样，你不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解释出很合理的所以然来。我相信在这里是要表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说只有基督是一个是门，意思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就是救恩。可是这里讲十二个门，我觉得可能是在表达说每一个人得救有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对吧？从不同的样式里面切入的。你有没有认识有这样的人，他因为遇见基督的柔和谦卑而进来的？有可能。有没有人因着看见神儿女表达出神的恩慈而进来的？也有。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样进来的呢？他第一次去教会聚会，人家邀请他去，讲员正在讲到地狱的火，讲到最后的审判，他吓得信主了。所以这也有可能。就像路易斯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 Divorce， 大离婚，我们中文不这样翻了。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译本，前后用了过三个不同的书名，最先叫天渊之别，后来叫梦幻巴士，现在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那你就提到好像在形容一个人正站在救恩的边缘上面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人来帮助他们放下自己而踏入救恩。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孤魂野鬼，那个没有形体的魂在那里飘荡在天堂地狱之间的魂，可是天使想要他变成壮实的灵，可以进到圣城里面。可是那个他不是有什么罪，他就是一直活在自我的意识里面，他没有办法不注意自己，整天听到一点福音受吸引，可是马上想到他自己的败坏，或者他自己的过去的背景或者环境，反正就想到他自己，自我意识太强啊。 天使想办法用各样方式帮助他都没有用，最后天使就拿起号筒来大声的吹响，吹响以后就有像独角兽一样就从远方就带着巨大的蹄声就奔向这边，那个孤魂啊就尖叫一声就提起裙子就要往旁边跑。卢易斯在旁边看了不明白，他的老师就给他解释说，天使想要借着这样吓他一下，看他会不会醒悟过来。神有时候也会这样对待我们，你知道吧？也许借着一个忽然没想到的苦难，忽然晴天霹雳，发现你或者你所爱的人生了一个重病等等，有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想要我们醒悟过来。神有各样的方法把人带进来，所以说东西南北边各有三个门，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讲到城的根基是十二块宝石，十二种宝石，这是我们刚已经提到的。可是这个也一样，在圣经里面最核心的是提到基督自己是我们的根基，对不对？保罗说他建造教会一定是先要立好那个根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是最主要的根基。可是另外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又说，神让他神的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使用他的器皿来成为建造的根基。然后在启示录21章里面提到各样的宝石，这个就不一定是使徒或者那些神的仆人使女，有可能是一个平信徒，甚至有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信徒，甚至是一个在世上很卑微的人，可是他的生命美好，他对神有信心，他是一个灵性坚固的人，像宝石一样。神的建造建造在这些根基上面。所以下一次你遇见不容易的事，让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就神正在训练我要成为承担得起重量冲击的一个人，他正在制造宝石在我的身上，让我有稳固的根基。你可以这样想。这里还提到城是四方的，圣经没有用这个词，可是其实意思就是这座城是立方体，因为长宽高都是一样，这种长宽高都是一样立方体，在圣经里面除了圣经结束的地方讲到圣城是这样以外，就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至圣所，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所以在这里也说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啊，城内不需要有殿了，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其实换句话说，整座城就是殿，而且是内殿，也就是至圣所，也就是不再区分有外院有圣所，然后还有至圣所，不再区分这个。你只要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因为幔子已经裂开，我们都可以活在至圣所里面。你无论做什么事，做马大的事也好，你的心都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天堂我把它引申到这一件事，天堂将会是这样一个光景，就是不再用人事时地来区分是东西。你知道旧约时代是用人，是人是有区分的，有一些人被神设为祭司，神说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把立位人分别出来做侍奉神的支派，而一般的人是不能够做这些事的。可是将来在天上再不需要这样，其实在教会里面就开始经历这些事。还有旧约时代有一些地方是特别圣洁的，所以像至圣所你都一定不能进去，圣所你也要留意，你没有得到洁净你也不能进去的。 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神想要我们知道不再这样区分。你不要来到教会，逐日来到教会说这是圣洁的地方，把自己打理好，就留意我们的行为，甚至留意我们的言语跟思想，然后聚会结束离开教堂的门，进了捷运就完全另外一码子事。你再不要这样，因为每个地方都将要是成圣的。时间也一样，在旧约时代有节期，有安息日，有一些时间是特别的，要分别为圣，称它为圣日，对吗？可是今天我们再不需要这样，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像安息日一样，要进入神的安息，每一天都要为神而活。东西也一样，旧约时代有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可是新约时代只要存着信心感谢的心，因着神的道，就都是洁净的。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一件事情，最杰出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20-21节，20-21节，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马是平常的交通工具，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你这里，说捷运是归耶和华为圣，公车归耶和华为圣，你开的车，你骑的机车，你骑的 U-bike 都是，你就是走在路上也是。然后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后面说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我想这个不是在指圣殿，是指一般的人家的锅，也就是你的厨房，也都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今天最后我给大家讲这里面另外一句话，在启示录21章23节，这里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已经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我请大家再看22章5节，启示录22章5节，一起来读。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你知道我们白天黑夜是用太阳来决定的，对不对？可是这里说不再有日月灯光，可是却不是都黑暗，刚好相反，说不再有黑夜，这怎么可能？将来到底是什么来照亮？启示录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是神的荣耀照亮。你一定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今天在世上借着太阳月亮星星灯光照亮，将来到天上就被换成神的荣耀照亮，神改变了他的做法，给我们一个新的环境。你不要只是这样想，不是的，神想表达不是这个意思，神想表达的是他今天让我们活的世界是在一个只要有光照耀，无论是日光，晚上有月光，或者是灯光，你就看得见一些东西，对不对？他让我们活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中生活，其实是要我们学习看不见的东西，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神的荣耀光照出来的东西。你可能不会注意那些东西，直到有一天这个看得见的世界 failed you， 让你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供应你，你因此有了缺乏，你因此有了缺欠，有了软弱，也许在那里面遇见挫折、失败等等。到那个时候，人就会开始寻求别的。他有钱，他不是因为缺钱而痛苦，他会开始明白，我有这么多钱没有办法买得我的快乐。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开始明白要望向耶稣。如果一个人开始明白 虽然环境这样，却因为看见神而有喜乐。这个比任何你做什么得救的见证，对我来讲都更加是你是真实神的儿女的标记，因为那是一个属天生命的标记，就是你开始明白神所光照出来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爱就是神光照出来的东西，爱看不见，对不对？喜乐也是我们刚提的，为什么能够在百般试炼中以为大喜乐？因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看见了天上的城。所以，神让我们活在可见的世界中，有时遇见不满足、痛苦、孤单，我们需要往看不见的方向去寻找，对吧？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啊。那个叫信心，希伯来书形容的信心就是这样，而不是在讲到你可以相信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重点不是那个，而是往那个现在好像看不见的方向看，你会寻找一个内在的东西，内在的满足。有一天这个可见的事物将要不再存在，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说的，连天都要像衣服卷起来收藏起来一样，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引用大卫的诗篇说的。到那个时候，可见的事物都不存在。其实意思是也包括了你也再看不见它了，因为已经没有日月灯光了。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什么都看不见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看向神的荣耀所光照出来的事物，其实我相信全世界多半的人都不会完全没有这种经验的啦，对吧？有的人尽管他不信耶稣，可是有可能他心中还是有一点爱，他只要有一点爱就有希望，你知道吧？因为那是神光照出来的事物。所以但愿我们在地上学习操练，去注视甚至看重那些用神的荣耀光照出来的事物，你明白，你就会明白保罗所说的话，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顾念的意思就是你在意，你多多的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哈，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个所不见的，就是。”不是日月灯光照得出来的事物，所以你当然看不见，可是却是神荣耀所出来的，照出来的。所以那一天不再有黑夜，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地球停止自转，大家全部都聚集在太阳光照亮的那个半球上面，不是像那样，而是因为神荣耀光照。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七十五首，诗选七十五首，那地白昼不消残。 拜。